好，牧师，那时间交给您。
好，我们可能要请大家先来读一段圣经啊，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好不好？我们大家啊一起同声来读啊，慢慢的读。嗯，
好，我们一起来读。
好，我们一起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祷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耶稣说：“
妇人，
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在耶路撒冷。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
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
为
救恩是从犹太
人派
人
出来的，
之后
将
到，
如今
就
是
了。
那真正拜父的，
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
他，
因
为父
要
这样的人拜
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
我知道
弥
赛亚
要来，
他
来
了，
他
来
了，
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
耶稣
说：“耶稣
说，
这
和你
说话
的就是他。”
当下
门
徒回
来，
就
稀奇
耶稣
和
一
个妇人说话。只是没
有
人说
你是要什
么，
或
者说你
为
什
么
和
他
说话。
他说话，
那
妇
人就留
下
水罐子往
城
里
去，
对
众
人
说：“
你们来看，
你们来看，
有
一
个人
将
我
素来
所
行的
一切
事
都
给
我
说出来了。
莫非
这就是基督吗？”
众
人就出去往
耶
稣那里
去。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
拉
比，
耶
稣说，我
有
食物
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
就彼此对
论
说：“莫非
有
人拿给他什么吗？”
耶稣说：“
我
的
食
物
就
是
遵行
我
来
者
的旨意，
做成
他
的灯。你们
请
说，
收割的时候
还
有四个月吗？还
有四个月吗？我
告
诉
你们，
一路向前
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那个永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那个大纲，把它回到对，好。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感谢神哈、啊，一同有机会在神面前一同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上帝正在寻找真正敬拜他的人。那在英国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牧师，名叫斯布珍，各位大概听过 Spurgeon 啊。那么他被称为讲道王子，因为他讲道啊讲得很有力量，讲得很好。有一天呢，他讲完道，就有一位姐妹上来。聚完会就跟他讲说：“牧师，你今天讲的道非常好啊，你讲的道很好，很可惜啊，你的领带太长了。”所以这个其实许多人来敬拜神呐、是专门来听牧师讲道的。其实我们整个敬拜的那个过程啊，是要从开始踏入神的殿开始。而不是说只来听讲道，我们整个诗歌、祷告、读经、宣告，整个这个我们的聆听啊、听神的话，还有我们的回应啊、奉献，这些都是敬拜啊，都是敬拜。所以呢，很多人误会，许多人就来到礼拜堂， 专门就是听牧师讲道，其他的时间他不出现，到牧师开始上讲台了，他算得很准啊，他就出现了，就在教会出现了。那么听完道，还有迟到又早退，在我看到有北美或者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现象啊，有一些人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我们来到神的殿，我们不是好像聚会还没开始，我们就很多什么张三李四，好像借这个机会好久没见面，就在那里大声的交谈呐、来见见面，来交际交际。其实这都不是真正的敬拜。从约翰福音第四章20节到24节，我们看出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两种的敬拜啊，两种的敬拜。哪两种呢？一种是这个，就像4章22节说的，耶稣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里呢提到一种是你们的敬拜，还有一种是我们的敬拜啊。那你们的敬拜是指撒玛利亚啊，妇人他就讲了，他说我们的敬拜呢是在这个山上啊，就是指的基利心山。我们的祖宗从传统啊，祖宗是代表传统，我们老早一开始我们的祖宗就在这个山上敬拜了，所以我们的敬拜才是对的啊。所以其实然后呢，其实也不是耶路撒冷，其实这些都是外在的啊。耶路撒冷很多他们在那里犹太人的敬拜两面都各说各话，其实耶稣所讲的真正的敬拜是什么，我们来思考。所以祖宗就代表遗传，山上是指的地方啊，指的一个地点。我们的敬拜不是要强调在某一个地点啊。那么还有呢，礼拜呢也是外面的仪式啊，很多的仪式，这些都不是神，都不是耶稣所讲的。所要的重点，我们来看一看，回顾一下，就是基利心山这个背景啊。在生命记27章提到有两座山一座是基利心山，还有一座山是叫什么，各位知道吗？叫以巴路山啊，以巴路山啊。这两座山呢有什么样的背景啊？当时候呢是以色列就是圣经记载有12个名字，也就是以色列的12支派。那么摩西呢就把这12支派，也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6个支派上基利心山宣告祝福，为百姓祝福，另外6个支派呢上以巴路山宣布咒诅啊，宣布咒诅。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撒玛利亚的历史背景呢，就是从扫罗王开始，经过大卫王这个建立为基础的一个王国。它的版图呢就是主要是犹大，以犹大跟撒玛利亚两地为中心啊。那么大卫死了以后，儿子所罗门王继位的时候，这个他的臣仆呢，耶罗波安就叛变。耶罗波安就趁着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实行暴政，民心叛离的时候，就利用这个以法莲三地这个事件为中心呢。就以这里为根据地，然后封以色列自己就封以色列王。所以呢以色列就分北国以色列啊，南国呢就犹大，他们就北国就跟南国犹大对抗。那耶罗波安他为了增加自己的统治权呢，他就做出了统一民心的计划。 要怎么做呢？他就在这个伯特利跟但这两个地方呢，就设立了圣殿，设立了圣所啊，也是一样仿照耶路撒冷设了圣所，然后呢，可是里面却放了一只金牛犊啊，他们也拜金牛犊，然后呢又命又这个任命新的祭司啊。新的制度的一个祭司，然后呢仿效耶路撒冷的敬拜仪式。其实这是一个变质的，这只是一个外在的外表的一个敬拜啊。那么然后这里又提到我们是指神所要的敬拜是什么呢？重点就是耶稣讲的，指出来说敬拜是生命与救恩啊，是生命与救恩啊，重点是这个，而且提到是要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耶稣所指出的敬拜呢，乃是用心灵和诚实，而且是有生命、有救恩的啊敬拜。那么撒玛利亚妇人所关心的是什么？是传统啊，我们的祖先。啊，老早就在这个山上，基利心山上敬拜了啊，就注重什么传统跟空间啊，在哪里啊，跟空间的差异。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真正的敬拜，敬拜的意义啊，什么啊？第一个就是神的呼唤啊，神的呼唤啊，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当中呢。只有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所以呢只有人才具备了敬拜的本能动物就没有了，其他的生物都没有，只有人类才有敬拜的本能。因此我们可以说呢敬拜神，敬拜上帝就是神创造人的一个本意啊，因此呢，上帝呼召我们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与为圣洁的国民。”所以，上帝拣选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做祭司，我们一生要来敬拜神啊，要来服侍神啊，这是上帝的本意。我在加拿大牧会四年多哈，那么在加拿大的时候，我经常在湖边或者是公园的草地或者是天空当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加拿大的大雁常常会看到。那么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时候，经过有人开车送我，经过一片的这个玉米田。刚好已经收割了，然后我就看到玉米田远远的地方一群乌黑的一片啊，一大片，我想哎是不是火鸡呢？因为美国很多火鸡，可是经过近一点一看哦，原来是加拿大的大雁在那里吃那个玉米啊，剩下的就收割没有完全的剩下的玉米，所以我就想起来。这个加拿大的大雁我们都看过啊，常常会在天上飞翔。怎么飞呢？它自然就有一个领队，就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队伍啊。所以而且他们每到秋天的时候就自然的会往飞到南方，但一到了春天的时候又会飞回北方去。所以到底是什么力量使这些加拿大的大雁一年两次的大迁移啊，大的这种搬家搬动，对他们来讲一定是感受到一股内在的呼唤时间到了有内在的呼唤的引导他们可以飞向广阔无际的天空。这到目前为止科学仍然无法解释所以 同样的，神的儿女呢，常常也会感受到一种看不见也无法逃避的呼唤，促使我们去接近神、敬拜神，这是从神而来的呼唤。我在高中的时代有一段，就是也交了不太好的朋友啊，就是常常礼拜天呢就故意跟着他们去到处溜达，到处去玩，所以呢也就故意不去礼拜堂，有一段时间好像当那个有点浪子的味道了。那个时候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的心呢是很不平安的，圣灵就责备我，我是牧师的儿子，怎么可以不去教会敬拜神呢？那个时候圣灵常常提醒我。可是后来啊，慢慢慢慢一段时间，两三个月以后就开始慢慢有点麻木了。所以我居然那段时间呢，成绩也下降了许多，然后我喜欢运动，整天打球啊，练球，我也参加校队，篮球的校队，整天就是花时间在上面，不去敬拜神，所以那个时候慢慢慢慢麻木了。等到我6月以后回到我自己的父母的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又重新在神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圣灵不断的来提醒我啊，神他自己的呼唤在我们的里面啊，神。如果礼拜天你没有去，没有把时间该给神的时间给神，那么你的良心呢，是我们的良心会受到圣灵的责备，也会受到圣灵的提醒跟神的呼唤。好，那么人的回应啊，我们来看，如果敬拜就是人对神的回应，那么当我们察觉自己里面有亏欠，有罪，有罪污的时候，我们认知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这个时候我们对神的敬拜的回应是什么？我们的回应一定不是像诗篇里面所说的，我们又击鼓跳舞赞美神，我们唱的诗歌也不应该是那样的诗歌，我们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一个时刻，我们觉得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有罪的时候，有罪物，有得罪神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自然会像哈巴谷书第2章20节所说的，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一定会安静在神，严肃的安静在神面前来默默的反省，默默的祈祷，也求神来赦免我们的过错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所唱的诗歌就不会是一个很欢乐的诗歌。如果我们领受了，什么时候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也感受到神的爱、神的慈爱和帮助的时候，那我们敬拜的一个回应呢，很自然的，就像诗篇150篇所说的，我们一定是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甚至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是非常的喜乐啊，非常的喜乐，欢乐的在神面前啊，回应我们的神，来赞美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诗会或者是带领聚会的时候，带领诗歌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想，通常这4首诗歌一定有敬拜的诗歌，首先啊，敬拜的诗歌，然后呢，可能也会有一条喜乐的，比较快活泼的。我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赞美，一个慈爱的恩典的回应哈，然后呢，我们也会慢慢安静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聆听神的话。之后呢，第4条就是 讲到之后的回应。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敬拜，常常安排诗歌的时候，我们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安排啊诗歌。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不是为唱诗歌而唱诗歌，我们不是只有唱歌，我们是要在这个诗歌敬拜赞美的时间里面，我们要经历到诗歌的信息、诗歌的主题，还有这个作者的心情啊，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去体验的，去心正确的一个心态。我们要去了解这个诗歌他要说什么，向我们说什么，表达什么，还有这个诗歌的作者啊他的心情啊。所以借着他的诗歌来回应神，当我们祷告、读经、聆听、讲道之后，我们是否以感动、顺服甚至悔改来回应神而真实的敬拜神呢？所以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省察，敬拜到底是我们的宗教生活的习惯，还是我们对神真实的回应啊，这一点很重要，求主圣灵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好，第二方面，敬拜的旨意与真谛啊。我们圣经中关于敬拜的原文呢，有四方面的意义啊。第一个，他提到这个希伯来文哈，这个字呢，它就是有这个屈膝，好像古代啊，我们这个中国也是要皇帝要敬天啊，有天坛啊，都要屈膝的、蹲伏的这样的谦卑的一个动作，就是哪怕是人见皇帝那些文武大官见皇帝也都是要屈身蹲伏来拜他。那么我们知道神在原文希伯来文这个字就表达了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也就是我们愿意屈身蹲伏啊，这样的一个配合啊，就是表达我们的心是非常的真诚，非常的谦卑的来到神面前。第二个是这个字希腊文哈，它是它分成两个字啊，前面那个 pros 啊，前面的 pro 啊，pros 是面对面，就是你有一个对象在你的面前啊，面对面。那这个 skunio 啊 ，skunio 是亲吻或者是亲手，表达什么呢？表达是一种爱慕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希腊文它的意义就是，我们的态度是非常渴慕的、爱慕的啊，来敬拜我们的神啊，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好，第三个，这个字希伯来文，它是这个表达了敬畏啊，对神有一种肃然起敬、敬畏啊的心，还有敬拜的心啊。敬畏或者敬拜啊，这个字。第四个字呢，这个希腊文是服侍啊，侍奉啊，侍奉或者是服侍。我们都知道英文的敬拜是 worship 啊，我们知道 worth 有两个字组合 ，worth 就是有价值的啊，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对象呢，是非常非常尊贵的，非常有价值的，非常宝贵的，独一的真神啊。所以 worship 这个 ship 是状态啊，就是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个对象他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非常有价值的，是非常尊贵的一位啊，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从以上来看，敬拜可以说包含了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心的态度啊，内心的态度，内心的态度，刚才我们说了几个啊，包含了敬畏、谦卑、爱慕、尊重啊，这都是内在的一个内心的态度。那么还有第二，外表的动作啊，外表的动作，我们为什么祷告的时候，我们表达我们的敬虔，我们要低头默祷，把这个手要握起来，这就是一种动作，表达我们对神的一种真心真诚的谦卑的一种尊敬，一种一种状态。所以外表的动作呢，就包含了刚才我们所讲的那几个原文的意思，里面提到有这个俯伏在神面前哈，俯伏，还有什么赞美啊，还有侍奉啊，还有侍奉。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0节到24节，当撒玛利亚的妇人问耶稣哈，问到敬拜的问题的时候，他关心的是什么？他所关心的是传统跟空间，也就是他的祖宗啊。他的传统啊，跟这个地点哈，他所注重的是这个。可是呢，耶稣告诉我们的，指出来说，敬拜是关乎生命的问题，生命跟救恩的问题啊。那我们看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哈，23节。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念一下，来，这是何本的圣经哈。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
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的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好，我再跟大家念一下新译本圣经，他23节他怎么讲？他说：“然而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才是真正敬拜的人，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啊，这是新译本圣经的翻译，在约翰福音4章23节哈，可能好像更清楚一点哈，我们来对照来看就会比较清楚。所以这里提到了。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这里心灵和诚实呢，在原文也是有这样的意思，就指着圣灵与真理啊，圣灵与真理。诚实这个字，其实它的原文里面就是不单是诚实，它是真理，也可以当做真理哈解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乃是借着圣灵重生，也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啊，进入真理。因此敬拜的真谛呢是什么？是人在获得拯救的时候开始，借着基督的救赎，人与神恢复了关系。因此在敬拜的过程当中，我们借着诗歌、祷告、读经、宣讲、听到而明白上帝的心意，也借着圣灵引导我们明白并经历真理啊，经历真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所提醒我们的敬拜呢，既不在这个基地新山啊，也不在耶路撒冷。换句话说，真正的敬拜应该是没有所谓的在哪里，或者是说所谓的传统的敬拜跟现代的敬拜，应该只有真实的敬拜跟不够真实的敬拜，只有深入的敬拜跟不够深入的敬拜。所以当我们对上帝的认识越深，经历越多的时候，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亲密，我们对神的敬拜就会越深入，越 贴心，也越能够真实啊。相反的呢，敬拜就是可能很肤浅，或者是表面的啊，比较形式化的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教会，如果没有用一颗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时候，虽然他的讲台布置的非常的豪华，这个各种色彩的灯光五光十色，他也呐喊在那里，甚至用跳的，大声的唱这些诗歌，尤其是唱很多现代的这些诗歌。如果他的心没有用心灵和诚实啊，那么我想这个敬拜其实是完全的，就看一场表演啊，好像一场表演，没有进到神的心意里面啊。所以神正在寻找真正敬拜他的人，也就是说一个能够顺服圣灵，并且愿意顺服真理，按真理而行的人啊，这才是神要的啊，神要的敬拜，神要找的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神所寻找的敬拜者，真正的敬拜者啊？我们来思考一下。好，第二大项，我们来看一下敬拜的代价啊，麻烦冷冰，敬拜的代价哈，有两点哈，好，敬拜的代价，第一是真理是无价的啊，真理是非常宝贵的，非常昂贵的啊，所以在箴言23:23说到，你们当买真理啊，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是非常宝贵的啊，它是无价的啊。这是一段智慧的劝勉，要获得真理是要付上代价的啊。我们要获得真理是要付上代价的。我们如果没有付上时间、精神和金钱的奉献，是不可能在敬拜神的事情上得到神的祝福啊。我们来举例，我们看到约翰福音12前面那一段记载玛利亚的敬拜啊，玛利亚她献上了最宝贵她的嫁妆，最宝贵的什么真拿达香膏来敬拜耶稣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亚伯拉罕，这个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敬拜，也就是说他神要他献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他的儿子以撒。所以很奇妙，神早有预备啊，一只羊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熟悉这段圣经的故事啊，我们知道都是要付上代价的啊，付上代价。那么在我讲就是在韩国，我有一次去观摩啊，就是中央纯福音教会最大的，世界最大的教会，现在超过100万的人。那个时候啊，我去观摩的时候大概有20多万的信徒。那么我就看到很好的见证，也就是别人告诉我，他说啊，在那个圣殿的，在那个进去的他们整条街教会都买下来了，几乎整条街的房子都是教会的财产，因为20多万的人，一个会堂只能容纳2万人啊，所以他必须有很多很多，还要看那个大荧幕的闭路电视啊。所以我们去的是那个主会堂，可以容纳2万人的会堂。那么我就看到台阶上他们都要脱鞋，很多敬拜他们要脱鞋。那么我就看到台阶上有一个人呢，就他的见证，就是他是前任的市长，前任的首尔哈，韩国首尔前一任的市长，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信主之后非常的谦卑， 他就专门做什么，就是专门收集别人脱下来的鞋子，交给他的时候，他就放在那一个信徒的他的信箱，也就是编号，有人他就专门收，然后接着后面还有人姐妹啊或者弟兄替他拿，然后上面都有编号，然后就送到他的信箱的那个编号那个盒子里面哈。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一位听到这么好的见证，这一位可以说是很有地位的一个人，他却做一个最谦卑的动作，也就是这样的动作是真实的，因为他要做一年，他不是做一天一个主日，也不是三个主日，他要做一年的服事。所以我相信如果他不是真实的，没有真正的生命，谦卑的生命，他是做不来的啊！三天就三个主日就受不了了，因为那个都是鞋子也不干净，也有臭味哈、啊。所以呢，我就看到这样的见证，我也很感动啊！听到这样的见证，要付上代价，付上代价。传福音第二，传福音也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我相信海德堡初期的时候也都是要弟兄姐妹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我举例来说，莱比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办了几次的烧烤，还有一些户外的活动，我们就在教会的莱比锡教堂的这个旁边，大概走路过去可能也要七八分钟，可能十分钟哈、啊，就有一个公园，一个大公园，我们就在那里举行活动或者烧烤。当时候教会没有车，汽车一部都可以说没有啊。学生呢都是几个学生找到的，都要扛一打的水啊，就是六瓶大瓶的水啊，两一手一等于是抓了这个十二瓶水，哇，很重，要走十分钟，非常的辛苦。还有人搬这个烧烤的架子啊，搬各种的东西，还有桌子啊，甚至桌椅啊，有一些部分，所以呢很辛苦啊。可是感谢主啊，虽然当初开拓包括海德堡都一样，都付上了很多代价，但是今天呢，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莱比锡教会已经有超过15辆的汽车啊。那么我相信呢，这都是付上代价的结果，也看到我也经历了很多。我每年也要去美国，今年疫情我去不了哈，每年要去募款10到12万的欧元，就是说包括不但我自己的需要，营会的需要，各样事工的需要，我们整个这个牧区整个好多城市的需要哈，所以呢，这些都是要付上代价的。可是看到神有奇妙的开路啊，就是神有也有丰富的供应哈。虽然疫情现在经费上也比较减少了哈，支持的经费，福音中心的经费也负担比较重，所以就有一半呢是由当地的教团契也教会弟兄姐妹来负责，另外一半呢还是大部分从美国的资源啊，美国的资源。所以要传福音是要付上代价。当然我个人是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传福音，我也是非常喜欢传福音的人，所以短宣队来的时候经常看我突然不见了，因为我已经发现了目标了，发现了黑头发的人，我立刻冲上去，他们突然在他们眼前就消失了，所以他们跟我很累啊，很不容易，跟一跟就掉了啊，找不到红牧师了，红牧师去哪了？哦，原来在那个角落啊，他看到三个中国人，就跟他去跟他交流，跟他传福音。所以呢，感谢主啊，我们要付上代价啊，真理啊，在神面前要付上代价。传福音也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敬拜的目的、啊、 哦，对不起，我们看一下一段圣经哈，对，我们念一下《使徒行传》传福音。我们来看保罗他怎么样？他也是要为福音付上很大的代价哈。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我们念一下，从16节到3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使徒行传》16章16节开始来。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他被污鬼所缚，用法术叫他主人们大得财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里厌烦，转身对
那鬼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
那鬼当时就出来
了。
使女的
主
人
们
得
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
拉
他们到市上去见首
领，
又带到
官长
面
前
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
骚扰
我们的城，
传我们
罗马人所
不
可受、不可行的规矩。”
众人就一同攻击他们。
官
长
吩
咐剥了他们
的衣裳，
用棍打，
打了许多棍，
便
将
他
们
下在
监
里，吩咐禁足
严
守
看守，
禁
足
领了
这
样
的命，
就把他们
下
在内监里，
两
脚
上
了
木狗，
约在半夜，
保罗
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
囚犯也侧耳听，在
忽然地
大
震
动，甚至监牢的
地
基都摇动了，监门
立刻
全开，
众囚犯
的
锁
链
也
都松开了，禁足
一醒，看见
监门全开，以
为
囚犯
已经逃走。
就
拔
刀
要
自杀，
保罗大声呼叫说：“
不
要
伤害自己，
我们
都在
这里。”
禁足叫
人
拿
灯
来，
就掉进
去，
站在
兢兢的
俯伏
在
保罗
希
拉
面前，
又领
他们
出
来，
说：“
二位
先生。”我当
怎样行才
可
以得救？
他们说，当信
主
耶稣
基
督，
你和
你
一
家
都必
得
救。他们就把主的
道
讲给
他
和
他
全
家
的
人
听。
当夜
就在那时候，
禁
主
把
他们
带去
洗
他
们
的
伤，
他
和
属
乎
他
的
人。
历史
都
受
了洗，于是禁足。
三十四节看不到，三四节有没有？
有。于是禁足，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
他和全家
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
好。OK， 你看到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却被吓在他把那个使女啊，被鬼附的使女，把他鬼赶出去以后，那个，这些，犹太人他们做生意的就好像，就赚不到钱了哈，然后呢就仇恨这个保罗希拉，就把他们下在监里。我们看到这一段，然后保罗向神就动了，做了很奇妙的神迹，然后，让他们可以向这些禁主还有他全家，传福音，而且都信了主，受洗了，而且喜乐的来接待神的仆人。我们看到这一段真的是保罗，其实他在传福音，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受到各样的，不但是。 苦待、鞭打，甚至各样的侮辱、羞辱，还有就是他被常常被下在监牢里面啊。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啊。我们传福音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要付一些代价。我们不知道，我们传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靠主啊，我们就不怕。不害怕啊，前面所有的一切都有神的同在，有神的保守。好，那么敬拜的目的，最后第三大项啊，敬拜的目的。好，首先呢，我们要有神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啊。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呢？就是我们凡事都要有属灵的眼光，从神的角度去看事情啊。保罗去马其顿，首先就到了腓立比啊，可是在那里呢被人打了一顿，然后呢下在监牢里面，在半夜主就使这个地大震动，监门自动开了，结果呢这个狱卒害怕要自杀，以为囚犯都逃掉了，所以呢可是神却让保罗啊看到他没有让这个狱卒来伤害自己，他马上就立刻阻止他，而且向他传福音哈。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个是神有他的美好的心意。我们遇到传福音有拦阻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不要马上就灰心，我们要好好的祷告，也好好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举动，为什么对我那么不礼貌。我传福音的时候我也遇到过啊，为什么对我这么不礼貌，你就灰心了啊。其实不用灰心，因为神爱世人，每一个人都在神的眼里都是非常宝贵的，他的灵魂如果他有一天回转的心，愿意谦卑的心来聆听或者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能够有盼望，就能够得救。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为这样的人来祷告哈。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第二呢，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啊。敬拜的目的不但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要成为福音的使者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要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啊，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免得黑夜来临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啊。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啊。我们知道有一位加拿大人的宣教士叫马杰，各位都听过吧啊。马杰博士他是一位宣教士，他从10岁的时候开始，他就有一种感动，要立志做宣教士。当他到完成学业，他也从事这个医生的工作，然后呢没有几年他受到了神的呼召，在27岁的时候他就被一个宣教，他加入一个宣教的机构，就派到台湾来。那个时候呢台湾是很保守的哈，台湾的民间呢百姓啊都非常的迷信，所以呢他就来到台湾要宣教他其实受到很多的羞辱，他曾经被人用这个粪便用的粪便呢把他剥洒，从他头上剥洒全身。然后呢他也在传福音的时候被看为是一个逆天背主的异教邪说的，把他当作一种就侮辱他洋鬼子啊各种的言语来侮辱他。可是他虽然被这样的一个对待，他却没有减少他的热忱，他宣教的热忱。所以他刚到台湾不久 百姓都拒绝啊，拒绝他，他甚至是被迫害，但是呢，他并不放弃啊，他不怕艰难。马杰博士，医疗步道，他也到处替人拔牙，因为他懂得这个，他就带了工具替人拔牙，拔了20000多颗牙齿。他也设立了好几间的教会，还有医院、学校。在他宣教的30年里面，他建立了60多间的教会，一共有给5000多人受洗。我们真的是我们这个牧区啊，就是我是从1991年到现在，中间有4年在加拿大，我已经超过23年在德国的侍奉。这么多年的侍奉也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很多短宣队、营会、讲员各种啊，我自己也在主日。以前在柏林也是每个月有一次的福音主日，就是比较布道的信息，呼召人来到神面前，呼召决志的。所以这么23年当中也感恩呢，已经超过了大概将近有900人决志我前后我以前是有记载的哈。那么大概有500-600人已经受洗有60%-70%的人现在都在国内，都在中国或者在台湾、在香港各地。所以呢，跟马杰博士来宣教士来比，我还差得太远了他给5000多人受洗哈。那么马杰博士虽然为主受了许多的苦，但是总是福音被传开了。他最后也受到了台湾百姓的尊重。我们知道台北有一个很大的医院叫马杰院，就是用他的名字尊敬他来纪念他马杰医院。还有淡江中学都是为了纪念马杰这位宣教士马杰博士而设立的。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在路加福音19章里面记载，我们都曾经是世上的人，曾经行走在黑暗当中，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使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脱离黑暗，脱离这一切。有一首诗歌说：“人们都需要主。”它的第一段歌词就讲到：“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心中的空虚与愁烦。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惶恐又欢笑咽湿心哭泣。耶稣能医治耶稣能医治。这里这一段诗歌，这首诗歌就能鼓励鼓励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仔细观察过我们在德国的这些学生、留学生，还有我们的同胞他们到底在这里要什么，他们要寻找什么。他们可能要想到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居留搞到，把自己的工作找到，把自己的学习学好，能够顺利生活，将来可以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车子，有自己的房子这就是可能很多人的在德国的心态或者一个目标可是我们也要知道在许多人为了这些目标在奋斗在追求的时候，其实心里面也有很多的孤单，很多的创伤，很多的这个无奈。尤其在德国比较冷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大环境里面 确实，尤其现在这个疫情的特殊情况环境，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是很多人可能还是心里面有很多的担心，很多的无奈，很多的孤单啊。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或者使命，就是耶稣的心意，他要万人得救，不叫一人沉沦。所以呢，我们需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在黑暗当中的人可以看见那个真正的亮光，真正的盼望。这些心灵孤单忧伤的人可以得到安慰，而使那些失丧的人可以得着生命的盼望、拯救与更新。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敬拜的真谛，而成为真实的一个敬拜者，并且在每一次的敬拜当中，我们可以与主相遇，愿意再一次的觉知领受神的呼召以及差遣，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主。最后我有用一个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带着我们全班去看了一场，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那个给我留下的这个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也那部电影呢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相信对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启发。他这个电影的名字我都忘了，可是我非常记忆犹新的就是这个镜头开始没有多久一出来就出现了一个山。什么山呢？就是阿尔卑斯山，很美的一座山哈。那么这个阿尔卑斯山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有一架飞机啊就失事撞山了，在那个山的这个山顶上斜坡上撞山了，然后呢许多人的生命都死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冬天，满地都是雪白的积雪啊，很多。然后呢山下就刚好住了一家人，有两个兄弟，哥哥呢比弟弟要大很多，那哥哥就是很喜欢运动，很喜欢爬山，也非常的热忱帮助人而弟弟呢他就是花天酒地，是一个不务正业，然后呢喜欢花钱，喜欢这个玩的人啊。那么这样的一对兄弟，而且他也不会爬山，没有什么太多经验，那也不喜欢运动，弟弟。所以这时候新闻报道说，就在他们的抬头的这个面前的山上发生了飞机撞山啊，失事。哥哥立刻准备他爬山的一切的工具，立刻就登山。那弟弟后来也追上去说他也要去爬山啊。哥哥是为了救人，可是弟弟为什么呢？弟弟是为了黄金，为了钱财。哎呀，他一想这个飞机失事了，很多人死去了，他手上的金表项链，金项链，还有很多的美金，很多的金钱，哇，这是我发财的机会。所以呢弟弟坚持要跟着哥哥一起上山，所以呢哥哥为了帮助弟弟，他没有爬山的经验，非常辛苦，甚至他为了帮助救他把他拉到山上去，那个绳索啊把哥哥的手啊都已经割裂了啊，都流出很多的血啊。最后弟弟终于安全，两兄弟就爬上了这个山，在面前一片的狼藉啊，就是有各样的残骸，还有飞机的残骸，还有人啊。最后哥哥到处去，第一个就是冲上去就到处找有没有还有气息生还的人啊。后来找到飞机里面，发现有一个微弱的声音，一个姐妹，一个女人的声音啊，她就找到了，然后就赶快给她挪到一个比较安全比较 故事，他用那个毛毯给他包起来，然后放在最后呢，他就放在那个一片的一个残骸那个金属片，他就当做这个他的床把他准备要救下山。所以那个时候弟弟呢正在忙着到处收集黄金啊金美钞啊，结果没有想到哥哥要下山了，也请弟弟来帮忙，从后面帮忙拖，因为那个不好拖啊，重量很重。所以这个时候弟弟就看到他皮包，脖子上挂了很多金项链手表，全身口袋装满美钞，哇，衣服膨胀，那么收获非常的丰盛，很高兴的大声的喊，哎呀，他是后来哥哥叫他过来，他就冲过来，他其实不是来救人的，他是要跟哥哥的求哥哥的帮助，怎么样下去，他连下山他都不知道怎么下去啊，所以呢他就在急速的兴奋的这个奔向哥哥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雪有一些地方是危险的，有山崖，有这个缝啊，有这个有这个裂缝，结果那个雪铺在上面，当他用力跑的时候，这个雪就崩裂了，他就掉到这个山崖这个缝里面，所有的美钞跟着在天上这么降下来，还有这些他收集的这些财宝跟着他通通坠入这个山崖下面去，那么也牺牲了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呢，这个电影呢，当时其实我还很小，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确实也有很多的触动，很多的启发。我们就想到哥哥他是这么样热心的，他的目标是要救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的目标也是要拯救人失丧的灵魂，我们要有这位哥哥这么样的兄弟这么样的热忱的心啊，来拯救人，来传福音，这是我们的使命啊，神给我们的使命。那我们看到回想到那个弟弟，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财宝，最后丧失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在神面前来思考，也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他要我们懂得如何的来敬拜他，他正在寻找这样的人，而且要明白神的心意，成为一个真正福音的使者，一个能够随时有机会传福音，我们都要把握热心为了主的福音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求主保守我们，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也感动我们的心。我们最后一起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好，我们一起做祷告。感谢主，主啊，在这时候我们把今天这段话这段信息摆在你的面前，求主的灵光照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错过了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当然现在疫情就更难传福音的机会就更少了，但是我们还是求主给我们开路，给我们智慧，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在见不到人，在线上怎么向人传福音，在怎么鼓励人参加线上的聚会来到神的面前，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一个引导。最重要就是让我们有一颗热忱的心愿意来成为福音的使者。感谢赞美主，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